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咱们故事讲到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一得着这信儿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3000精兵，率领着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这一大群人。结果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个大山洞。扫罗王一看见这大山洞，突然就肚子疼，内急。这可是他带兵打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啊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吃坏了呢，还是喝了脏水，要不然就是中暑。反正他一看见那山洞啊，他就走不动了，他觉得自己必须得进去好好的方便一下。咱上次也说了，扫罗好面子，再加上他虽然是一国之君，但不管怎么着也是一个战士出身，军人吧，祖宗上好几辈都是勇士，所以他就是当了王也不是那么的奢侈，真把自己看成是什么真龙天子，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有多少多少人伺候着。扫罗那以色列王当的还没到那份儿上呢，换一句话说就是相当的简朴。虽然他心眼小，嫉妒大卫，但他还是一个比较清廉的君王。这不是自己还亲自带兵出来打仗吗？身后头除了那个给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之外，没有什么锦衣队呀、御林军的前拥后搡保护。现在肚子疼想上厕所，他就让大家回避散开了，把手里的刀枪交给身后那跟班的，让他在洞外头牵着马等，自己一个人进了洞。他这么做别人也没敢多想或者多嘴乱出什么主意，大王内急，你搞了太多名堂浪费时间，要是一下控制不住耽误了大事儿，那谁担当责任呢？这出来领兵打仗的君王要是弄一裤兜子还怎么骑马呀？不卫生丢人现眼不说，这大旷野当中哪儿找水去洗呀？咱回来话说，扫罗王进洞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没敢往里头走多远，只要外边的人看不见就行了。走深了里头要是有蛇有蝎子有蝙蝠有野兽的还会危险，差不多的找一地方一脚踩上一块石头，速速的宽衣解带蹲下来，这就要方便呐。可这一比划还是不够方便，为什么呢？您想啊，一个领兵出来打仗的君王穿的衣服可跟放羊的人不一样，扫罗王那一天身上穿的可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而且还戴着头盔，穿着战靴，大板带束腰里头还有紧身铠甲，谁要是身上穿着这一大套还能蹲下来上个厕所，那需要的本事准比耍杂技还得难。所以那天扫罗王他再急他也得忍着，先把那黑面红底大战袍脱下来，然后再一件一件接着往下脱，脱到他认为自己可以蹲下来上这厕所为止。您说当个大王多不容易啊，可再怎么不容易，扫罗王那天也没有太多怨言，为了不发生任何事故，哎呦，那天他手脚还真灵，快着呢，该解绳的解绳，该松带的松带，这边一个钮那边一个扣的，那天他可是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差不多才蹲在那儿开始办事儿。可是扫罗王那一天他万万万万也没想到什么呀，冤家路窄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为了躲避扫罗这一次带着兵出来围剿，那一天他们正巧就全都躲在这洞里头了。您说这洞得有多大呀？500-600人全都能躲进去？没错，那洞还真就不小。500-600口子人躲进去以后， 这身经百战的扫罗王到了洞口，居然就没有发现，没听见有任何声响，也没见到有任何足迹。看来那一天他肚子是够疼的，全净想自己了。咱放下扫罗王不说，且说大卫。从军事上讲，所有的人一起躲在一个洞中，那简直就是找死，自投罗网。想逃命的乌龟还自动的往瓮里头钻，您说难道不是吗？要真是躲空袭呀、核武器的，你往洞里头钻兴许还能保命，您躲陆军还敢往那路边的洞里头钻，那让人家一堵口，两三天你就饿得受不了了，出来一个用箭射一个，不出来的话就得被活活的饿死啊。那您说他们带足了粮食可以挺得住，就愣忍着不出来，不出来也有不出来的办法呀，人家会用火呀，架起干柴树枝的在洞口一烧着一熏，那人还不全都活活给呛死。所以按军事常识来分析，大家一起躲在一个洞中的确是下策。我真不知道这主意呢是大卫自己想的还是别人给他出的，要不然就是神暗示他这么做的，这也还真就说不定。反正那一次啊，他是没有其他的藏身之地了，再拙劣的下策也比无策无计强啊。所以那一天大卫带着跟从他那五六百口子就还真藏在这洞里头了。咱在这儿坐着说话不腰疼，说他们笨。我告诉您，如果耶和华就是磐石，就是避难所的话，他如果要保护您，哪怕你的方法多拙劣，他都能让逼迫你的人更傻、更笨、更拙劣。您看这次他这事儿就是这样啊。大卫这一伙子人躲在这洞里头实在是不得已啊，为了藏身保命，几百口子人进了洞以后，那是大气儿不敢出，小气儿不敢放，每个人全都提着心，捂着鼻子，捏着嘴，生怕不该咳嗽的时候嗓子痒痒，不该出声的时候打个喷嚏。尤其当他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人声、马声、军兵声越来越近的时候，那胆儿小的还真有几个就把裤子给湿了，那胆儿大的心也嘣嘣嘣嘣嘣打鼓似的直敲啊。您想想，谁不哆嗦呀？这简直就是一噩梦。可越不想让什么事情发生，什么事儿就越来。这三千精兵人马到了洞口，哎，他就停下来了，不走了。哎呦，大家全都怀疑是不是最后那几个人没有把大家入洞的足迹掩盖好、打扫干净。要真是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的，让他们发现，那可真就完了。我也不用多说了。您自己琢磨琢磨那情景该有多紧张多可怕。好在上帝创造人的眼睛与其他动物的眼睛不一样，也就是晚上不会发光，否则的话扫罗王一进来往这大黑洞里头一望，准有1200只亮亮的眼睛闪着蓝光、绿光、黄光，巴嘚巴嘚的望着他呢。可那一天事情恰恰相反，走进洞的不是一大群举着松油火把的精兵，而是一个摘盔卸甲、提着裤子、手里头刀枪都没有、背向着大家、面向洞口在那儿蹲着大便的扫罗。防卫能力那就是零啊。有话说天无绝人之路，又有话说仇人侠盗相逢，再加上一句俗语，那就是天赐良机。扫罗以这种形象在大卫的人眼前出现，那简直就是一个自己来送死啊。 就是平时老埋怨神、对神没信心的人，那一天都哑口无言的相信了。此时神已将扫罗放在了大卫的手中，可不是嘛？扫罗一个人在明处毫无警惕，没有丝毫的防备，像个大靶子似的稳稳的蹲在那儿。大卫以及手下的好几百人在暗处，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圆了，每个人手中的兵器全都握紧了，弓啊、弩啊、镖啊、矛啊，所有带尖的已经全都对准了扫罗。只要大卫手往下一挥，扫罗王准死的跟个刺猬似的，身体一定会变成一个大筛子，大洞小洞的全都得是窟窿。故事讲到这儿，咱不得不提一下大卫的领导才能以及大卫这个人的人品和吸引力。逃亡嘛，一个人逃，自己单独的东藏西藏，要比带着一大群人躲来躲去的容易多了。但是没办法，社会当中偏偏有这一大群倒霉蛋，都跟大卫一样受别人的逼迫。与其说他们是闻风来投奔大卫，还不如说大卫收留了他们。但既然你们愿意跟从我，那咱就不能是一大群无组织、无纪律、无道德、无信仰的匪徒。大卫在这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头，他居然把这五六百人给带成了一个训练有素的队伍。这不是前些日子还帮着基拉人打败了腓力士的军兵吗？所以在此咱不得不佩服大卫啊。咱这儿佩服大卫，跟从他那一大群人更佩服大卫。他身前身后的虽然有人因为爱他给他出主意，但不敢有人为他做主，不经他同意就随便出去乱干的。那一天在洞中，他就是这样，谁都看好了，大家心里头似乎都明白，这一天到晚老带着人追杀我们以及我们主子大卫的扫罗，现在是死定了。但想归想，几百个人里头没有一个人敢动手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大卫没有作声，眼睁睁地看着扫罗一个人进来，摘盔卸甲，解了裤子蹲下，背朝着这一大群他想要加害的人，脸朝着洞口在那使劲儿。这么长时间之内，大卫没有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有任何表情，所以这周围啊就有人沉不住气了，他们怕大卫是被此情景吓呆了、震傻了、不会思索了，要不然就是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他们觉得得提醒他一下，所以就有人悄悄地挪到大卫跟前，在他耳边上轻声地提醒他：我主啊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的待他，我看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听了这话以后皱起眉头，向众人们狠狠的瞪了一眼，然后还打手势让他们千万别做声，别做任何事儿。他紧了紧腰中的带子，把刀轻轻地从刀鞘里头给抽出来了。手下的人明白了，扫罗是他的仇敌，这事儿大卫要自己亲自去办。只见大卫一猫腰，嗖嗖嗖嗖嗖，轻的像只燕子，安静的像只猫似的，就一个人单独的摸到了扫罗的身后，两只手握紧了刀把，就把这大刀给举起来了。只要大卫此时横着一抡，扫罗脑袋准得落地，要是他竖着一劈的话，人就得成两半。大卫在扫罗身后把这刀举了横不得有半晌， 扫罗蹲在那儿专心办事儿，却一动都没动。那您说大卫他怎么不快点动手啊？像这样的机会哪儿还能再有啊？他与扫罗之间的这关系现在就应该是你死我活呀。但大卫那一天下不去手啊，咱在这儿暂且不说为什么，就说那一天大卫他举着这把大刀在扫罗身后比划来比划去，就是下不去手。但刀都拔出来，都举得脑瓜顶了，不杀他怎么收场啊？总不能就这样再蔫吧唧唧的回去吧。所以大卫一扭头，看见就放在扫罗身边他那黑丝绒面红缎子底儿的大外袍了，于是他就伸手一滴了，用刀刃在上撒拉这么一抹，这就嘎下来一大块啊，恨不得有两尺多长。然后大卫把他往自己怀里头一揣，望着扫罗的背影向后退了几步，一转身嗖嗖嗖嗖嗖又跳回了那大洞的深处，在黑暗中消失了。而蹲在那儿的扫罗对他身后所发生的一切一点知觉全都没有。他对自己身后没知觉不要紧，但大卫身后那群跟从他的人见此情景以后全都急坏了。哎呦，我的主子，我的大卫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又提着刀回来了？你割他一块衣襟干什么呀？您要是此时心里发软下不去手的话，我们去给您办了他。像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货色暴君，可杀不可留啊！不为您自己，为以色列百姓，为以色列国，也得除掉他。况且这是神耶和华亲自把他送到这儿来的，咱今儿不灭了他都对不起神呢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在大卫耳朵边上这么一吵吵，这声就要起来。只见大卫向他们严肃的一摆手，又向蹲在那儿的扫罗一指，对跟从他的人耐心地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呀。就在这短短的三句话当中，大卫提了神的名字三次。听了这话的人心里似乎明白了大卫为什么没有杀扫罗，但具体为什么呢也不太清楚，反正这事儿与耶和华有关。既然是大卫自己拦着不容跟随他的人起来害扫罗，他们还真听话，那天就没有人再敢向扫罗动手加害于他了，而是眼巴巴地看着扫罗轻轻松松地哼着小调，擦完屁股提上裤子披盔戴甲之后，把大战袍往手上一抄，然后往肩上一搭，大踏步的从洞里头走出去了。而留在洞中大家眼前的却是臭烘烘的一泡屎。嘿，这家伙就这么走了，拉泡屎的功夫就白捡了一条命，自己连知道都不知道。外边等着的人见大王精神抖擞的又出来了，扶他登鞍上马之后继续的跟随着他大踏步的前行。这时候咱再回过头来说大卫，他见扫罗这一走身上穿的那大外袍衣襟上少了一大块布都没瞧见，大卫心里头顿时就后悔了呀。他后悔什么呢？他心中开始自责，他知道自己刚才办错了事儿了。错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对敌人手软了，刀下留情了？不是，他自责刚才心里动了要杀扫罗的念，他自责不应该动手拉下王袍上的一块衣襟啊。那您说 大卫对扫罗还这么有感情，这么尊重。大卫这尊重这感情可不是冲着扫罗王的，乃是冲着真神耶和华的。他后悔自己刚才顺着从自己心里边冒出来的不平与仇恨，差一点就动手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以色列首位开国君王扫罗。神按照他自己的主权立扫罗为王，后来又废扫罗立大卫为王，这一切他都是有原因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看谁顺眼看谁不顺眼做出来的决定。神废弃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那就是因为扫罗常常把自己还真就当成是个君王，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觉得什么事儿对他就去做，他觉得什么事儿太难他就不去做。在他心目中，那个立他为君王的神一点地位都没有，所以神才废了他呀。神立大卫为王，也就是因为大卫时时刻刻想的都是神的旨意，体贴的都是神的心意，所听从的所做的都是神对他的带领与教导。所以这一次大卫与扫罗在这洞中的相遇啊，那还真就是神给大卫的一个考验，一个测试。神要看他做事为人是凭着自己的感情与逻辑行事，还是专心思念听从等候神的带领。再对的事儿，再应该的事儿，哪怕是全世界人民都举双手赞成的事儿，如果神没让你去做，那你就不能伸手去做。杀扫罗王这件事儿，咱甭让大卫自己说，就是让他周围的人，让咱听故事的人说，都能口沫横飞的说出一大筐理由来。扫罗该死不该死啊？太该死了。大卫那一天提着刀走进扫罗的时候，那心里头也还这么想呢。可就当他这刀一举起来，他不知怎么着一下子清醒了，大概是在洞口见了光了吧。他觉得扫罗这人自己不能动，自己不配动，扫罗的死与生不在自己的刀下，命运乃是在神耶和华的手中。所以他举着刀在那儿愣了半天呢，因为他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心中感不到圣灵的同在。当时自己心中所充满的只有仇恨与凶暴。也就是在这关键之时，大卫把自己的一切恩怨全都放下了，他把自己的主权再次的交给了神。他知道此时不是自己报仇的时候，乃是训练自己百分之百尊敬神服从神的时候。所以当时他就放下了刀，决定不杀扫罗。但费了那么半天劲儿都摸到他身边了，总不能白白的就这么走吧。他一伸手刺楞一下子把扫罗的外袍嘎下了一大块，算是到此一游，给自己留个纪念吧。可当扫罗王一离开洞，带着人马一走远，大卫的心可实在是承受不住了。他觉得自己刚才太卑鄙太下贱，差点就从人家后头给人家捅个冷刀子，那哪是以后神所要立以色列君王所做的事儿啊，这简直就是卑鄙下贱小人所为。既然有永生神耶和华给我撑腰，我怕什么呢？明人不做暗事儿。想到这儿，嘿，大卫从自己怀里掏出刚才割下来的那一大块衣襟子，三步并作两步高喊着就从这洞里头冲出去了。干嘛那么急呀、啊、哎，他要追扫罗，他想把那大块衣襟子还给他，那干嘛还三步并成两步啊？废话，首先是为了要快得追上，其次他那是怕踩到扫罗拉在洞口的那一泡屎。 故事讲到这儿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咱今儿的时间又到了，您要想知道后来是如何发生的，就得请您下一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。